早上好。
早上好。
我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我很高兴能够今天跟大家在一起敬拜和团契。也很高兴能够今天继续看彼得前书。很多经典文学作品都是从贫穷到富有的故事。从贫穷到富有。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往往一开始非常卑微贫穷，但最后他们却获得了伟大的成就。比如说在远大前程里，皮普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孤儿，后来却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也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在基督山伯爵里，埃德蒙被人冤枉下狱，在监牢里受尽痛苦，后来逃了出来，成为一个富有的贵族，并向那些背叛他的人去复仇。在简爱里，一个从小经历艰难的孤儿，最后得到了财富、地位和爱情。像这样从贫穷到富有的故事，总是很激励人，也让人感到振奋，他们给人一种盼望，让人觉得这样的故事可能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们会激励人努力奋斗，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获得成功和荣耀。那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并不是今生从贫穷到富有，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应许，从今生的苦难进入到永恒的荣耀。而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是看得最清楚。耶稣曾经受过苦，受死了，但后来他却复活，并且得胜升天。而这也正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我们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从受苦到荣耀的故事。在今生我们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在这段经文的背景里，最直接提到的苦难就是教会当时受的逼迫。那彼得在这里写的正是为了给他们带来盼望和鼓励。彼得在提醒他们，基督的荣耀和得胜是借着苦难来到的。所以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其实是在走主走过的道路，而他们将来也一定会分享主的得胜。当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就能在今生的苦难中得着盼望和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在苦难中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并得胜了。我们在苦难中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并得胜了。那接下来我们会来看这段经文从哪三个方面给我们盼望。第一点就是苦难中的盼望，苦难中的盼望。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彼得开始用因为这个词，就是把这一段和前面紧紧连在一起。在前面的经文里，彼得鼓励教会要为了行义而忍受苦难。在第十七节彼得说，因行善受苦总比因行恶受苦更好更强。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义人的受苦会带来将来的祝福。在这里彼得让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在耶稣身上耶稣生命中也是真实的。对耶稣来说，苦难是在荣耀之前。不但如此，苦难本身就是他进入荣耀的道路。 没有十字架就不会有复活，没有先降卑就不会有后来的高升。这正是我们在为基督受苦时的盼望和鼓励。我们在今生可能会经历苦难和逼迫，但在另一边等待我们的却是荣耀和高升。这对耶稣是真的，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跟随主的脚踪。但我们也不能只把耶稣看成一个一人受苦的榜样。耶稣的受苦不只是为了激励我们，更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那基督受苦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神起初创造我们是照自己的形象，神是为了这样让人活在他的同在里，和神相交。在伊甸园里，神在天起凉风的时候和亚当和夏娃同行。但当他们犯罪悖逆神以后，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罪人不能活在圣洁之神的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因为罪，我们远离了神，和他隔绝了，我们背弃了神，也拒绝了他。但福音的好消息是，耶稣来了，为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面前。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耶稣必须为罪受苦。罪使我们和神隔绝，所以罪必须被处理，但神也必须公义的去审判罪。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去死。在十字架上，这位无罪完全公义的主，为了我们的不义承受了神的愤怒，而我们借着信靠他，就得着他的完全公义，也得着罪的赦免。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其他宗教都说，你要靠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慢慢往神那里去，爬上去。只有基督教说，神亲自降下来，把你带回到他那里。耶稣为罪受苦也是一次永远的。在旧约之下，祭物要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献上去，因为那些祭物不能真正除掉罪。但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他完全的工作已经数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所以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耶稣的献祭不像旧约的祭物那样需要不断的重复。但如果没有复活，耶稣的工作也还是没有完成的。如果耶稣仍然死着，那就说明他还在承担罪的刑罚。耶稣死后三天，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就是基督教的根基。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一切。复活把死亡变成生命，把失败变成得胜，把苦难变成荣耀。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的，我们仍然活在罪中。如果没有复活，苦难，我们的苦难也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对人生根本没有盼望。复活不是人的幻想，也不是人发明出来的美好主意，复活是真实发生过，历史可以见证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复活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盼望。耶稣基督真的死了， 他也真的复活了。耶稣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如果没有他的死和复活，那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我们应罪应得的审判。但如今在另一边等待我们的却是荣耀和盼望，将来我们也要分享基督的复活和得胜。那既然我们将来要分享基督的复活，难道今生不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既然我们将来要分享基督的荣耀，难道今生也不会也分享他的苦难吗？人对基督教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全能全爱，为什么他会允许苦难的存在？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这段经文并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苦难和神的爱并不矛盾。苦难和神的爱并不矛盾。耶稣是那位神所爱的独生子，他是神所喜悦的，他是完全公义的人，从来没有犯过罪，在所有人里面是最不应该受苦的。但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神在他的爱中呼召耶稣经历最深的苦难。如果我们想正确的看待苦难，我们就必须默想十字架。耶稣受苦是出于神的旨意。在第十七节，彼得也已经说过，神的旨意有时候叫我们受苦。我们受苦的时候常常会问神在哪里。我们必须记得，受苦并不说明神失去了掌控。神掌管苦难，并且按着他的智慧良善的旨意允许苦难发生。我们的苦难从来不是没有意义的。神借着最大的苦难，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最大的美善，就是我们的救恩。那当然，耶稣的受苦和我们的受苦有很多不同。耶稣受苦的时候是完全公义毫无罪恶的，我们当然不是这样。耶稣的受苦能够拯救别人，而我们的受苦不能。耶稣的受苦也是承受神对罪的愤怒，这是我们永远不需要面对的。我们的苦难也远远无法和他的相比，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苦难放在基督受苦的光中来看，而且我们也能得着安慰，因为耶稣进入了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并且为我们死，承受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苦难。那重点是，苦难并不说明神不喜悦你，苦难也不代表神离弃了你或者不再爱你。事实上，为义受苦对神的儿女来说反而是蒙福和蒙恩的记号，因为这让我们确实这让我们确信将来有荣耀在等着我们。那些为义受苦的人将来也会像耶稣一样得着荣耀和高升。苦难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正如耶稣受苦之后进入复活和得胜，我们将来也会如此。我们在基督里也有同样的应许和盼望。那我们也要注意，第十八节里同时提到了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圣灵使圣子从死里复活，好让圣子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那父子圣灵一直都一同做工，成就我们的救恩。三一的神始终和我们同在，也始终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感觉不到，他也没有离我们很远。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如今也住在我们里面。 那位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的圣子也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他比任何人都更知道受苦是什么感觉，知道被拒绝是什么感觉，知道被离弃是什么感觉。而我们能够来到那位父神，也正在使万事，包括我们的苦难，互相效力，为着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的苦难神都看见了，也从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受苦之后，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进入荣耀，这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大盼望。那在第19到21节里，彼得又用另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盼望，就是把我们的经历和旧约里的一个故事连在一起。这就来到第二点，救恩中的盼望，救恩中的盼望。我们来看19到21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存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这是一个挺复杂的经文，带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第19节。这些灵是谁？耶稣是什么时候向他们传道的？耶稣传讲的又是什么信息呢？这段经文被称为新约里最难懂的一段，历史上不同的解经家都对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应该谦卑，并承认我们很难非常确定地解释它每一个细节，同时也没有任何重要教义是建立在这一节经文上，而且不管你怎样去理解第19节，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还是清楚的。那这第19节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基督是在复活以后向堕落的天使宣告他得胜了。犹大书和彼得后书都提到神把犯罪的天使扔进地狱，用锁链拘禁他们，等候最后的审判。犹大和彼得后书看起来是在讲创世纪第6章，那里的那些堕落天使就是挪亚时代娶了人的女子为妻，那些天使。犹大书是这样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也照他们意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那这些内容都和彼得在这里说的很接近。就是那些在挪亚时代悖逆神，如今被关在监狱里的灵。那虽然这个解释听起来有很多奇怪的东西，那其实这是今天比较多人接受的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方式，也就是说基督借着挪亚向当时那些悖逆的人去传道。彼得后书称挪亚是传义道的人，而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基督的灵曾在旧约先知里面工作，并且福音是借着圣灵传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基督借着圣灵通过挪亚向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去传道。他呼召周围的人去悔改相信主，因为审判快要来了，但他们没有顺服，他们没有信从，最后死在 洪水里，如今他们的灵就被关在监狱里。那这个解释是奥古斯丁以及教会历史上不少人所想的。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有各自的难处，但也没有任何重要教义建立在这一节经文上，而且不管你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还是很清楚。重点是神会审判不义的人，神也会保守义人，那就是重点。我们在挪亚的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挪亚活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里，他却是一个义人，他向周围的人去传道，但他却被这些人拒绝。后来神降下洪水毁灭那些恶人，却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义人得救了，不义的人却受了审判。而且彼得也在这里强调，义人在当时其实只是极少数。彼得特别指出，得救的人并不多，整个世界里只有八个人。那当时的教会就肯定感受到这一点，他们也是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的一个小群人，四面都被那些恨他们逼迫他们的人包围。当时的教会一定会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渺小，也一直被所有人反对。那彼得是怎样去鼓励他们呢？他让他们回头去看挪亚的故事。在挪亚那个时代，相信神的人只有八个人，他们被世界拒绝，但最后却是神保守了他们，神拯救了他们。他们人数少，影响力弱，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神站在他们这一边，也一直向他们信实。正如神曾经借着洪水审判恶人，那将来他也必定会审判那些背逆他逼迫他百姓的人。所以彼得就借着洗礼把我们和挪亚的经历连在一起。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洪水给恶人带来了死亡和审判，却给挪亚带来了拯救和新创造里的生命。在洗礼中，我们也看见同样的图画。当基督徒被放在水下的时候，象征死亡和审判，但然后他又从水里起来，就象征得救和新的生命。耶稣也曾经把自己被钉十字架比作成受洗。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就好像沉没在神愤怒的洪水之下；而在复活里，他就好像从死亡的水中出来了，进入新的生命。洗礼所表达的，就是我们因着信心和基督联合。它表明我们属于基督，表明我们已经向罪死了，并且和基督一同进入新的生命。所以彼得才说，洗礼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拯救我们。很多人错误地用这段经文来说，洗礼本身就能让你重生，洗净你的罪。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彼得说洗礼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我们，所以真正拯救人的不是洗礼这个动作本身，而是洗礼所指向的复活。为了避免人误会，彼得接着又加，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不是说水本身有什么拯救的能力，洗礼的水不能洗掉任何一个罪，相反，洗礼是在向神祈求一个清洁的良心。换句话说，真正的洗礼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彼得说洗礼能拯救，是因为他表达了我们的信心， 就是向神求赦免。洗礼表明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污秽的，需要神借着基督的复活洁净我们的良心。受洗本身是不能拯救我们，只是它代表的信心和复活才能真正拯救我们。所以信心和洗礼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活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重新强调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那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使我们和基督联合的只是信心。受洗、善行、聚会，这些行为本身都不能拯救我们，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因此就把信心和行为完全分开，这可能让我们对洗礼的看法变得低，甚至把它和信心切断了。但在使徒的观念里，信心和洗礼是紧紧连在一起，甚至写的时候几乎可以互相代替，所以彼得才会在这里说洗礼也拯救你们。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也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那信心和洗礼总是一起出现的，圣经里没有人是相信基督却拒绝受洗，也没有人是还没有信基督却接受洗礼的。当教会为一个人施洗的时候，就是在确认这个人已经得救，已经信靠基督，并经历了基督复活的生命。同时教会也在宣告这个人现在属于基督，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但洗礼不只是一个回头看过去的救恩的记号，洗礼也是向前看的，让我们确信将来的拯救。他提醒我们，就像挪亚一样，我们也会平安经过神的最后的审判。对于那些正在受逼迫的人来说，他们的仇敌最后也会被毁灭，这个世界也会彻底被洁净，不再有罪恶。而我们也会像基督一样得着复活的身体，而这些就是神在洗礼中向我们保证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带着盼望活着，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审判，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别人反对我们而灰心，因为神一定会拯救我们，他也一定会审判那些一直拒绝他的人。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们仍然可以回头看看挪亚的时代，就像他，我们今天也是站在神这一边的，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但对于那些还没有信靠基督的人来说，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警告，审判将来会来到。耶稣说，人子的降临会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洪水来之前，人们都觉得自己很安全，他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洪水突然来到，把他们全部冲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同样的会带来比洪水更大的审判。但现在神仍然在忍耐等候，他还在给你时间和机会，让你离开罪来信靠他。所以朋友们，不要轻看神的忍耐，因为他的忍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要像从前那些不信从的人一样，今天你就可以悔改，相信基督做你的救主，好让你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在神面前得到无愧的良心。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和救恩中的盼望，但在这段经文最后一节里，我们还看见了盼望的最后一个方面，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点，得胜中的盼望。 得胜中的盼望。我们来看第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耶稣复活40天以后，他就升到了天上，在那里神让他坐在他的右边，并立他为王。右边代表最高的权柄，最高的能力和荣耀。在诗篇110篇里，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耶稣的升天说明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击败了撒旦，胜过了罪和死亡。如今耶稣正在神的右边掌权，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得说。这里讲的都是那些比我们强的邪灵。保罗在以弗所书6:12就这样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世界不只是看得见的世界，是还有属灵的世界，而我们其实正活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但是第22节告诉我们，这些邪灵都已经伏在基督之下。而我小时候经常去下国际象棋，有时候我明明已经完全快赢了，但对手还是不肯认输。比如说到最后对手只剩下一个国王，如果你知道国际象棋的规则，就知道只剩国王是赢不了的。但即使对手获胜的机会是0%，只要还能继续走棋，他们就会继续续下。那对手可能会试着反击一下，去吃掉你一个兵之类的。那虽然其实整个局面早就已经确定了。那这就像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我们今生仍然需要继续和邪恶的势力去征战。他们现在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很艰难，也可能让我们感到灰心。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真正胜过我们。虽然他们比我们强大的多，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他们，他们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那服从这个词其实是在彼得前书反复使用的一个重要的词。在前面的经文里，我们已经看见基督徒应当顺服那些在他们之上的非基督徒权柄。彼得教导基督徒要去顺服政府，仆人要顺服主人，妻子要顺服丈夫。但在这里彼得用的是同一个词，却对象变了。现在那些强大的邪恶天使伏在基督之下，他们顺服他，服从了他。那位曾经暂时比天使微小的一点的主，如今在升天以后已经被高举在他们之上。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其实过得非常卑微，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起来他好像都受了羞辱，好像撒旦已经得胜了一样。但复活彻底改变了一切，复活使基督进入荣耀和得胜，也把撒旦放在他的脚下。而这也正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得胜和盼望。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卑微，也常常被邪恶威胁，但有一天我们也要在荣耀中被高举，和基督一同作王。现在我们可能被人轻看，被人恶待，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好像失败了一样，但其实靠着基督， 我们已经是得胜者，我们将来一定会分享他的最终胜利。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提出了十字架神学和荣耀神学两个概念。当时的天主教会认为自己拥有真正从神而来的权柄，因为他们有极高的地位，他们夸耀自己的财富、华丽的建筑、成功、权势和荣耀。他们认为这些就是神赐福他们，证明他们权柄的记号。他们走的是一种荣耀神学的道路，但鲁德反对了他们的看法。他把荣耀神学和十字架神学做了个对比。他说，神并不是借着人眼中的荣耀和强大来显明自己。相反，神常常借着世人认为软弱、卑微、愚拙的事来显明自己。而这一点在十字架上看的是最清楚。在十字架上，神伟大的能力是借着看似软弱和受苦显明出来的。在十字架上，神伟大的荣耀是借着谦卑和降卑彰显出来的。在十字架上，神伟大的智慧是借着世人眼中看为愚拙的事显明出来的。那这就是十字架神学，它完全违背我们自然的想法，也违背世界的思维方式。十字架神学让我们看见福音中那个奇妙的悖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我们受苦的救主。那彼得自己曾经也不明白这一点。当耶稣预言自己必须受苦、必须被杀的时候，彼得把他拉到一边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彼得当时是想，耶稣你可是荣耀的弥赛亚，怎么能受苦呢？那时候彼得想的还是荣耀神学。但现在彼得已经真正明白了十字架神学，他终于明白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才能进入荣耀。他必须先降卑，然后才能被高举。而这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们必须让十字架神学改变我们对苦难的看法。荣耀神学对受苦的人其实什么安慰都没有。真正能给我们盼望和安慰的是十字架神学。在今生基督受过苦，他被人拒绝、被人嘲笑，最后还被钉死。但那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被高举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如今耶稣已经得胜了，并且在天上掌权。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的道路，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已经和耶稣一同受苦，将来我们也一定会和他一同得到荣耀。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也不需要灰心，我们可以继续向前，继续忍耐，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从苦难进入永恒的荣耀。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了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世界中受苦。那我们也感谢他复活了，他得到荣耀了，而这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忠实的忍耐苦难，给我们这个盼望，在后来我们也会得到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